我们来到第八篇信息，现在来到第八篇，这篇的篇题是耶利米书中神的经纶同他的分次。这给我们看见李弟兄每次来读圣经，不管读哪一段，他总是戴着神经纶的眼镜，这实在是令人非常的惊奇。我们来看纲要，我们就能够看见在耶利米书中神的经纶同他的分次。我们来到第一大点，第一大点说耶利米十七章七至八节说，信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信靠的，请听。信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信靠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信靠，实在是令人惊奇。随后我还会说到，然后这里说那人信靠耶和华，耶和华为可信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沿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现在我要做的这时圣徒们，我要读一些执事信息给你们听。我个人非常摸着信靠耶和华，信靠主这样的事，信靠耶和华，耶和华为可信靠的，实在不得了。李弟兄说这是关于我们的经历，说到不信靠自己，只信靠神。这是从一个在灵里之人的自传这本书里出来的，篇题是一个在灵里的人。我要读李弟兄在这里所说的话，对我们很有帮助。他说在灵后一章，保罗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同工们被压太重，力不能生，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他们里面自己里面断定是必死的，叫他们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需要对一章九节的话，我们不信靠自己，只信靠神，有深刻印象。那时李弟兄所用的译本是说到我们不该在自己里信靠，但是也可以这样看，没有问题。借着基督的救赎，这位在诸天之上的神进到我们里面，进到我们的灵里，感谢主，他现今就在我们的灵里，呼召我们忘掉属魂的事，转向我们的灵，来与他相会。我们不该再信靠我们自己，我们的魂，乃该信靠在我们灵里的神。我们也许知道关于不再信靠自己，只信靠神的道理。光说我们信靠神是容易的。我不知道这一章对你感觉如何。我还记得李弟兄这里就说到他自己也不信靠自己，这是应该我们都要接受的。他说我们很容易在道理上知道我们不信靠自己，但是在我们的经历里可能是另一回事。如果妻子对丈夫不太好，丈夫通常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运用心思去想他妻子的光景，这就是信靠自己的意思。如果我们真的学了不再信靠自己的功课，我们就不会先运用心思，乃是先运用我们的灵。我们该立刻转向我们的灵，操练我们的灵来接触神。 这就是不信靠自己乃信靠神实际的意思。我们今天都需要这种经历。李弟兄继续说，这里有一个短短的标题，次标题，不靠属肉体的智慧，乃靠神的恩典。在一章十二节，保罗说，我喜欢这一节，保罗这样说，他所夸口的，他说，我们所见证的不是我们是凭神的单纯和纯诚，暂时为人不靠属肉体的智慧，乃靠神的恩典，对你们更是这样。然后我们弟兄这样说，他说在一章十二节，保罗说他为人不靠属肉体的智慧，乃靠神的恩典。信靠自己是不好的，但有属肉体的智慧更糟。保罗不是说属人的智慧，乃是说属肉体的智慧。我们通常认为智慧与心思有关，但保罗说到一种与肉体有关的智慧。属肉体的智慧与神的恩典相对，属肉体的智慧乃是将魂和肉体连在一起。神的恩典是在灵里，而做工经过魂与身体。我们信靠神，这位神就在我们里面做工。恩典就是在我们里面做工的神自己，他正从我们的灵做工，经过我们的魂和体，要使我们的全人都在他的做工之下。我们不该信靠自己，乃该信靠神。我们的谈话，我们的为人，我们在世上的生活，都不该靠属肉体的智慧，乃该靠神的恩典。这就是说，我们停下了一切的作为，如今乃是神在我们里面做工，从我们的灵经过我们的魂和体，我们全人都在神的做工之下。这种人就是一直在至圣所里生活行动的人。现在我能见证，为李弟兄做见证，虽然我们很多人都认识他，我能见证说，就为一件事见证。有一次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李弟兄就请 Francis 和我一同去找他。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当然李弟兄是很有经历，生命的经历，并且生命很成熟。他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弟兄们，我们该做什么？弟兄们，我们该做什么？然后他说，让我们祷告吧。所以我们祷告，祷告，又祷告，然后我们交通，然后我们下午就回去，然后再祷告。我们这样做，做了30天，最终整件事就清理了。当然，我不觉得我自己能够对李弟兄还有更高的珍赏。事实上 Francis 弟兄也是这样见证。你可以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在主的恢复里有这么长的时间，但不信，完全不信靠自己，他完全信靠神，他把自己完全的信靠神，只要神，让神来做，来解决问题，他才是我们的解答。我实在感谢主，我们身旁有这样的弟兄，然后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一位弟兄。这节接下来说，这树要沿河边扎根，沿河边扎根。我们都知道，在马太13章，主告诉我们一个比喻，就是撒种者的比喻。他撒种有4种土，有一种土是土浅石头地。主说， 撒种在土浅石头地上会立刻发苗。有的时候在教会生活中，我们看见有人进来就这样冒出来，看看这位弟兄，看看这位姊妹，但是接下来发生的，我们几年之后，甚至到了今天，我里面也非常的扎心。有时候这个就像这个经文说的，等日头一出来，可能是受苦，可能是逼迫，可能是试验，这各种的处境或者我们所经过的环境，当日头一出来，如果这个种子没有深深在土里扎根，事实上深深扎根会帮助种子长大，但如果没有深深扎根，日头出来就会杀死这个植物，杀死这个植物。所以我们又看见，然后马太十三章五到六节后面就说，日头一出来，在土浅石头地上的苗就晒焦了，因为没有根便枯干了。当我们读这个经文，我想当我们读这些的时候，我们里面都该有个祷告，主，我愿意深深扎根在你里面，我应该在你里面有一个根的系统，意思就是我们在生命里的长大，有许多是看不见的，有许多看不见的长大是在土壤里的长大。我不可能把我家里的一个植物拔出来给别人看，说看看，看看这些根很好啊，我绝对会把这个植物杀死了。但是这些植物的生长，这个植物的活力，这个植物美妙的美丽的外观，都在于根的系统，就是那看不见的长大。随后我们还会看见，这给我们看见，我们都需要隐秘与主隐秘的交通，我们都需要有暗中与主的一段历史，使我们能在生命里长大。这不是指为着我们个人的光景，因为当你把这一切生命的长大合在一起，就是教会，我们都在生命里长大，这生命的长大团体的来说，就是基督身体的建造。所以个人来说，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要生命长大，为着基督的身体而长大。所以我们就好像天天都要检查我们的心脏，让主来检查我们的心，暴露里面许多的石头。这里的注解说，这里说土浅石头地可能是隐藏的罪，个人的欲望、自私和自怜，还有自怜。我读到就觉得真是不得了，我觉得我在这件事上很有缺点。自怜，有人叫你在教会生活里做一些事你就自怜，说弟兄们，你不知道我已经有多大压力了吗？你这是自怜。这些在你里面产生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自怜就是石头，甚至我们需要雷射光，像神的光，像雷射光一样来毁灭这些石头。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有帮助的。现在我们来到第一终点，第一终点说这两节经文可用两种不同的方式领会，照着天然的理解或照着神的经纶。这两节不是说到信靠神以接受物质的祝福这样肤浅的事，事实上这两节乃是指神借着他的分赐完成他的经纶。然后一小点说，这里的启示乃是揭示按照神的经纶，信靠神的人像树栽于水旁，这表征神乃是活水的泉源。 所以我们不仅隐于神作为活水的泉源，我们也要栽种在水旁，这活水的旁边，像这个植物一样，使我们能吸取水分，从它吸取水分。然后我们继续读，我们不仅信靠神，这我们之前提过的点，并且神自己就是我们对他的信靠。第二小点说，树在水旁，树在水旁借着吸取水的一切丰富到它里面而生长。这是神分赐的一幅图画。我们这些树要接受神圣的分赐，就必须吸取神这活水分赐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构成。现在这个时候我要再读执事信息一小段。在哥罗西生命读经，李弟兄多次说到，我们需要花时间来吸取神，每一天都要花时间吸取神。我想我们有一首诗歌是说到，颂文447首说到，用功朝见主面，从前是花时间成为圣别，但是李弟兄最好是改为用功将神吸取。这就是从哥罗西生命读经里来的，从52篇你查读这一篇，这里的小标题是神怎样叫人生长。这里有几段话，李弟兄这样说，现在我们必须继续来看神怎样叫人生长。神乃是借着进到我们里面叫我们生长，神越加到我们里面就越使我们生长。我们已经看见，在我们里面若没有神的加多，就不会有长大。当然他是指哥罗西书2:19，那里说到我们需要持定元首，本于他全身得了丰富的供应，是借着结合精，并且结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现在我要再读一次这句话，基督身体的长大在于我们里面神的增加、增长、神的加添、神的增多。所以神是以非常主观的方式把他自己给了我们，叫我们生长。神既然借着这种方式叫人生长，我们就需要花时间来吸取它。有一首著名的诗歌劝我们要花时间成为圣别，事实上我们的需要乃是花时间吸取神。我们每天怎样花时间吃东西，我们也该照样花时间吸取主，花时间吸收基督的丰富。请听圣徒们，这对我们都会很扎心，希望你们记住，我们与主接触不该匆匆忙忙的。我们接触主不该匆匆忙忙的，接触主是不该匆忙。他又继续说，如果我们匆匆忙忙，就不能吸收多少他的丰富。我们需要有充分的时间来祷告。这是随后我们看见主自己就是这样，在他的人性生活里他就是这样。然后他就说，这使我们能更多吸取神的丰富。我们已经指出，神不仅仅是一个名词，也不仅仅是敬拜的对象，他乃是真实的、丰富的、实在的，我们需要吸取他。今天我们的神乃是经过过程包罗万有的灵，而我们有灵可以吸取他。因此我们必须操练我们的灵，留在神的面光中来吸取他。我希望在这个聚会里，我们在还有所以说在看这个影像的，我们都操练我们的灵，留在神的面光中。在这个聚会里 我们要成为吸取的聚会，吸取神。然后李弟兄继续说，吸取神需要花时间，这是我们个人的经历。虽然我们都经历过吸取神的丰富，但我们的经历还不够充分。因这缘故，我们必须花更多的时间来吸取它，不要浪费时间在心思、情感、意志里，乃要更多花时间在灵里爱慕主、赞美他、向他献上感谢，并且自由地对他说话，以这样与他交通，就吸取他的丰富，他也会更多把他自己加到你里面。神越加到我们里面，就越使我们生长。这就是神叫人生长的路。只有神能叫人生长。在我的职事里，我所能做的顶多只是栽种或浇灌，我无法叫人生长，因为我不能把神给人，唯有神才能把他自己给你。是不是很好呢？没有他，我们就无法长大。神自己是我们的粮食，我们必须在他的餐桌上寻求他，我们必须花时间在那里慢慢的吃他。你知道，我们大部分的人的还小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可能是像初中生一样，我们在餐桌上吃饭，然后朋友就在外面叫，哎，快出来，然后我就赶快吃。我的父母就会说，慢慢吃，慢一点，你吃得太快。慢下来，如果你不慢下来，你就不能怎么说，你就不能合适的咀嚼你的食物，不能合适的正确的消化或吸收这个食物，结果养分和食物的精华就没办法进到你的里面和你的细胞里。然后我继续读还有几句话，如果我们慢慢的吃它，就有它更多的加到，然后它就更多加到我们里面。神这样加到我们里面，就是它使我们生长。神使我们生长，事实上乃是把它自己赐给我们。好，现在我们继续读第二终点，这是第一大点的第二终点。这里说到，这里的思想与灵前三章六节的相同。那里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这就是保罗说的，我不能叫人生长，保罗不能叫神生长，我可以栽种，但是只有神能叫人生长。然后他说，浇灌是为着树的吸取，而吸取就是接受神的分赐。我还记得有一次李弟兄鼓励我们来参加聚会，他说聚会中有洒水器能浇灌你。我就在想，这里有的时候有一些大的洒水器能够浇灌好大一片草地，但是有一些好像是故障的洒水器，好像只有很少量的水出来，但是周围的水还是得到了浇灌。我们知道有些弟兄们就像很大的洒水器。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聚会，那时候弟兄分享完，我实在不知道他在分享什么，然后随后有另外弟兄来说，哎，弟兄想想看那个弟兄分享的是不是很好呢。我里面很扎心，即使我不了解那个弟兄在讲什么，但是那个弟兄所讲的却浇灌了另外一位弟兄。所以每当我们在教会聚会或执事聚会或者小牌聚会里进功用，或者我们在家聚会小型聚会里进功用时，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我们就彼此浇灌。 浇灌了新人和圣徒们。现在好，浇灌是为着树的吸取，而吸取就是接受神的分赐。第一小点说，树凭着神做供应者和供应而生长，这是不是很好呢？不只有供应者，他不只是供应者，他也是那个供应，供应就是这位供应之神的丰富分赐到我们这些植物里面，使我们长成神的度量。至终植物与神，神与植物，二者乃是一，有相同的元素、素质、构成和样子。这里引用了哥罗西二章十九节，我们要正确的读给你们听。我们是以正面的方式来读，说到持定元首，持定元首，持定元首，意思有两个一，意思是我们持定基督做元首，就是让他有像我们绝对的权柄，他是头，他是主，他是神，他是在一切细节上每天生活中指引我们，甚至在身体中进攻用的人。我们遵从他，我们视他为一切事的元首。然后另外一方面，这个只是信息告诉我们，持定元首为喜欢，这只是说到我们密切的连于元首。我非常喜欢这个点，我们要告诉主，主，我要很密切亲密的连于你这身体的元首。然后这里经节继续说，当我们持定元首本于他，就有一些从这个元首出来，本于他全身。所以身体是从我们与元首基督密切的联系而产生。这里说全身借着结合经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都以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现在我们知道神不是自己会生长，他是在我们里面长大。所以当我们长，我们以神的增长而长大。我们不论在教会生活中多久，我们都该一直以神的增长而长大，直到最后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意思就是我们都被带到成熟。然后下一个阶段，在磨成之后，成熟之后就是融化，我们能够最终达到这样的地步。第二小点说，我们都需要看见吸取神做活水，使我们由他的元素和素质所构成，并以神的增长而长大。这是意义重大，这是让我们非常蒙光照的点。哪里缺少生命的长大，哪里信徒的基督徒生活就会一团糟，教会生活就会受到破坏，身体生活就会被毁坏。这是一句蛮有力量的话，所以我们不希望我们个人缺少生命的长大，也不希望在团体我们共同在教会生活里生命的长大有所缺欠。我们要生命长大在我们中间是普遍的。我们的诗歌里有一首，李弟兄也非常的享受，这里诗歌298首说，哦主，求你长在我心，你外再无他求。这首诗歌的每一句话都很美妙，我喜欢这样的祷告，哦主，求你长在我心。每一天我们都能够有短祷告，主今天赐给我生命的长大，他会应允这样的祷告。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小点，这点很美妙，我们要在生命里长大以建造基督的身体，就需要吸取神往下扎根并向上结果。这是以赛亚37章31节，我在这里有引用。犹大家所逃脱剩余剩的， 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相信靠主的怜悯，我们就是这些余剩的，从巴比伦出来，回到正确的立场上。非常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怜悯，所以主应许我们，他说这些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对我们来说，这是神命定之路的精髓。你读神命定之路的信息，那总是开始与主个人亲密的交通。这是李弟兄兴起烟台召会的路，他上山祷告，祷告被神注入到一个地步，他从山上下来，他在山上的时候就是往下扎根，然后下山他就前去做工。他的工作他就是见证基督，向他周围的人见证基督。到一个地步，有一次他跟他的一个同事在一起，他们在海边行走，李弟兄跟他说到主，那这位同事就说，现在我受浸有什么何妨呢？这里有水啊。李弟兄，我要你替我施浸。李弟兄就觉得心中有疑问，我可以帮他施浸吗？当然他里面还有很多的观念，但是那时候李弟兄还没进到召会生活。最终他知道，当然我可以为他施浸，因为我是个信徒，所以他就帮这一个人施浸了，浸在水里，他们真是喜乐的不得了。然后李弟兄就开始传福音，他就为很多人施浸，最后就成了烟台召会。因为那里有一位弟兄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向上结果。现在我要这样说，这个点我们的弟兄这样说，要维持我们的得胜，当然基督是得胜的，但是我们若要维持得胜，就是基督的实际，有两件事。第一，我们总是要有个人隐秘情深属灵的与主交通，然后那个我们使用晨兴圣言的方式，要生机的使用，我们要用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往下扎根。我们导读，在我们的导读里，我们个人的祷告里，不要只是重复的读，我们是接受这个话，然后把这个话回头祷告给主，把这些成为我们与他交谈的一部分，这就是往下扎根，这是第一。然后第二，我们需要过一种生活，就是牧养的生活。如果我们顾到这两件事，往下扎根就能向上结果，与主个人的时间，吸取神来往下扎根，然后牧养人，那就是向上结果。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在约翰福音纲目里的每一个事例，那实在是一个杰作。整段到从三章到十一章都被称作生命应付各种人的需要。这许许多多的事例，一件又一件，主是与他们一对一的接触，就是一对一的接触。他接触尼哥底母就是一对一。如果我是神，我成为肉体，我就在树上贴个告示，神就在这里，然后就有很多的人来了听福音。但是主接触尼哥底母是个人的，是一对一的，就是一个人。然后在第四章他接触撒玛利亚妇人，这也是个人的。然后最终他是从这个村子里出来，然后按照我们天然的观念，我们应该到村子里去传福音。 但是他去先接触一个人，然后那一个人是从村子里来的，他回到村子里对村子里的人说，说主对他说的话，然后他就对人说，这岂不是就是基督了吗？然后全村的人都出来要看主，然后他们就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现在我们相信不是因为你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相信是因为我们自己听见了他，并且亲眼看见了他，所以整个村子都转向了这位主。然后这个纲目的后段就说，这意思是我们需要与神有隐秘交通的时间。现在圣徒们，马太六章六节这里是很重大的一节，因为我们知道马太五章到七章是说到国度子民实际之下的生活，说到国度的宪法。我们也有马太十三章告诉我们那是国度的诸天之国的外表，然后二十四章到二十五章给我们看见诸天之国的显现。但是我们要有那样的显现，我们就要有马太五到七章的实际。在这个时期里有一个大部分都是在马太六章六节，主是这样说，你祷告的时候进你的密室，请把密室这两个字画起来，要进你的密室，关上门，我也喜欢这个词，关上门，祷告在你在隐秘中的父，也要画，把隐秘中画起来。所以有密室，有隐秘，然后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要报答你，他也在隐秘中。所以如果你若公开，他就不会看见你。这不是说我们不公开祷告，但是我们公开的祷告需要有我们内在隐秘中祷告的支持和加强。隐秘中的总是要加强并且支持我们在公开的祷告，我们需要这样实行。有一次我去伦敦，我也鼓励你们这样做。巴布弟兄和我许多年前去，我们去到约翰·卫斯理的房子，他自己设计了他的房子，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自己盖造这个房子，但是他设计这一切。然后他在他的房子里，他设计了一个房间，有一个特别的房子，他能够去祷告。我想这太好了。所以如果我们有任何人要盖新房子，要设计这样的一个房间，我也告诉学员们，当然在训练里我们没有到处都能给你们密室，但是你总能找到一个地方是个人与主有交通，也许可以到一个角落，也许可以去走一走，有心就有路。你们都记得，我也告诉你们这个故事，我以前在80年代在台北的时候，我知道如果我与主没有个人的时间，就不可能传福音，也不可能得结果子，我就活不下去。所以我非常迫切在主面前。所以我相信那时候是在三会所，一会所那时候是执事站，我在三会所，我就到顶楼，我就要与主交通。结果我到了顶楼，那里好多的人，到处都有椅子，沿着墙边排了一排椅子。我就想我要去哪里，我怎么可能与主有个人的交通，我怎么做呢？我就把我的椅子在放在那个矮墙边，然后基本上我就把我的脸埋在我的双手当中，我这样祷告，小声的向主祷告。我不要别人看到我或听到我在祷告什么，所以就这样做。我能见证主 真是遇见了，我就在那个屋顶上，我摸着了它。我的重点是你有心就会有路。然后主也给我们一个例子，当他在很多地方过人性生活的时候，在马太14章22、23节，这是主在食饱5000人之后，这5000人只是男丁而已，男人就是5000，还不包括妇女和孩子，那里有很大的一个数量的人。如果我们都参加了这样的聚会，好几千人被五饼二鱼喂饱，我们就很喜欢想要留在那里做见证，看看这里事情这样好，我们就会留在那里，留在那种成功的事情里。但是主没有这样做，主这个施行神迹的人，他没有留在他的成功里，主所做的正好相反，他随即催门徒上船，请听，他催门徒上船，在他已先到对岸去，等他解散群众。他解散群众，他把门徒催上船，解散群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里说他解散了群众，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单独在那里。如果你读注解，在这些经文里的注解真是太好了，我希望逐字来引用他。主为什么催门徒离开呢？他不只是要让他们上船，他是催他们上船，他解散群众。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样他好有更多的时间独自祷告父。所以他在他的人性里，身为一个人，父与他同在，在他一切所做的事上，他在这里产生并建立神的国度，这实在是一件不得了的事。主都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我们呢？我们也需要这样说，我们需要花多少与主在一起的时间，暗中隐秘的，我们需要更多的花时间与他同在。这是主的态度，向着父的态度。当然我们知道但以理6章10节，他一日三次设定时间祷告，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所以从新约的眼光来看，当我们祷告时，我们这个人需要开向新耶路撒冷。我们一切的行动，我们的祷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建造新耶路撒冷并成为新耶路撒冷。并且我们知道但以理的祷告是冒着生命危险，他没有停止他的祷告。我们这里也有提后3章14到17节，这里说到圣经都是神的呼出，这里说到神的呼出，意思就是我们来读圣经时要把经文吸入，因为神呼出，因为这是神的气。我们怎么对待圣经？我们该祷告圣经并吸入圣经，然后我们就能去照顾人，我们就把吸进来的呼出去。就像主在约翰20章22节呼出让门徒吸入，说你们受圣灵一样，然后我们也需要这样吸入。所以我们需要把圣经作为神的气呼吸进来，借着读经，并把我们所吸入的，就是我们所吸入的神吹到人里面。圣徒们啊，在这个时候我要鼓励你们，强烈的鼓励你们，你们有些人能这样做，特别是看录影的人，如果 能拿到这本书，叫做初信课程。我所关心的是，当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在书店里找到这本书，我们会觉得这是为着初信者，是，但是也有些专特的篇章是说到为着所有的圣徒。那弟兄姊妹，这些篇章我向你们保证，如果你读这本书，读这些章节，李弟兄说特别有一段他在别的地方从来没有说过，是非常重要的，让你们知道这个课程从21课到25课是非常准确的。然后篇题是交通的实行，交通的实行。我们弟兄说到交通这个词，他是说到我们与主个人的交通，我们与主个人的交通。现在我来读一些话，从这本书初信课程里有一些例子给你们看见，这是何等美妙的一本书。这是在中文的414页，我会读部分。这里说到，无论如何，每一天总要有一定的时间特别画出来和神交通。若是只能有一个时间的话，我还是向大家建议在早晨，然后早一点。我们弟兄是这样说，我还会继续读。他说我们这些信徒不该像那些人，他们是晚上熬夜的人，我们不该这样。他说我们最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睡早起。而要早起，非要早睡不可。请听这句话，不肯早睡乃是一个堕落的天性。我承认圣徒们，许多时候我告诉主说，主赦免我，我太晚睡，赦免我这样晚睡。无论如何，我们不该这样做。他应该是早睡，应该是我们的习惯。然后他这样说，因为早睡早起必定早起，能早起去亲近神，基督徒的生活就差不多能上轨道了。所以照一般的情形，无论如何不能晚过11点钟入睡，最好是在10点左右入睡，早晨大约6点起床，这是最适合的。许多人的经历都是这样。York弟兄总是很早睡，是不是呢？有个弟兄，我也是这样。也许我现在比较年长了，所以很早就会起来。但是不论你是年长或年幼，你都该操练早睡，使你可以早起。然后这里就说，早上起来之后，你马上就要与神交通。交通的时间最低限度每天要有20分钟，最好每早晨总有半点钟到一点钟。你不这样做，我当然你可以告诉主，主，我们可以说，主，你知道，如果每天花十分钟与你交通，就好像李弟兄之前说过，如果我们这样做，你知道，主，我要再花15或20分钟。我们要逐渐增加时间到半个小时。我要你在这件事上透过我活着，我不自己做不到。主会答应你这样的祷告。如果我们能够有半点钟，我们还能够再多一点，我们可以说，主再给我更多时间，增加我与你交通的时间。我们是依靠你叫我们起来，我希望我们众人都更能经历这件事。 我告诉常常告诉主说，主，明早唤醒我，明早唤醒我。我要说，我常常用闹钟，要用闹钟，但是你不要信靠闹钟。但是同时，你设定闹钟的同时，你也要主叫你起床，就像以赛亚50:4-5，那是记载主属人的生活。他说，父每早晨唤醒我，这是不是很好呢？实在太好了。然后弟兄继续这样说，这样不光是叫你的灵能刚强，连你身体的寿命都能延长。穆勒弟兄活了93岁，你读他的传记就知道，他原初身体不是太强壮，他每天早晨起床读圣经，在露天之下边走边读经边祷告，这就是他的晨更。我想这是最有益处的，因为他是一个那样和神交通的人，所以他是个喜乐的人，是个安息的人。虽然有劳苦有工作，却没有重担和忧虑来折磨他，所以年龄能活得这么高。我读过穆勒的自传，他说我们第一个责任，做基督徒的首要的责任，就是起床时使我们的魂在主面前欢喜。我们第一个责任就是要每天早上享受主。所以你读他的自传，他实在在主面前有很长的时间交通。他读导读圣经，他把这些圣经或者诗篇的话回头祷告给神，成为他的构成。我要继续读。所以这种在早晨与他交通，与神交通，不光叫人的灵得滋润得喂养，也叫人的身体健康，同时对人的头脑思路与判断力都有很大的帮助。你天天早晨接触神，吸取神，你这个人头脑没有办法不聪明，思路不能不清楚，判断力不能不明确，结果你就成为灵魂体都兴盛都刚强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必须学习早起，好好画出一段时间去与神交通，吸取神。大抵每天平均半个钟头左右就差不多了。同时开头的时候可以立一点志，有一点定规，并且找有心一同操练的弟兄姊妹彼此叮一叮，鼓励鼓励，这也是很需要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叫别人叫你在某个时间叫你起床，就像几天前我叫我的太太6点叫我起来，我也设好闹钟，因为我担心闹钟出问题。有的时候你设错闹钟，你想要6点早上6点起床，结果你设成晚上6点，所以你起床就吓一跳。现在希望这个不要再发生了。好，我们继续，我们来看看这里说，我们也要画出一定的地方来和神交通。我自己有一个感觉，觉得魔鬼在这件事上对于基督徒实在有破坏。你看今天地也贵，房也贵，大家都挤在一起，很少的基督徒能有一个专一用来祷告的房间。我们大家都得承认，住在这种挤在一起的房子里很难祷告，但要好好祷告，安静的地方实在不可少。所以大家还必须尽可能找合适的所在。我知道有的人没有力量预备专一的地方，就用时间换地方。大清早别人还没有起来，他就到院子里去祷告半个钟头，这也是个补救的办法。我也知道还有的人住在靠山的地方，天天早晨就上山去祷告。我 也这个生活我也过了很久。你千万不要说哦，和圣交通这是灵里面的事，不在乎外面如何。请记得，连我们的主耶稣都还没有属灵到这个地步。圣经明明说，主耶稣有的时候都需要到山上去祷告，这个地点是很有讲究的。大家去实际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我还记得许多年前，我告诉我的妻子，我那时候要在我的卧房里祷告，她也很尊重，她就与主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个人的交通。一样，你有心就有路。我还要读另外一段给你们听，这里也有很多重点，我就读一点给你们听。其中一个点是说到要从心里说真话。第一，和神接触的祷告必须是从里面说出心头的真话，这就是我们多次所说的，要照着里面的感觉祷告。你来到主面前祷告时，不要要应当一点不照做，里面觉得什么就说什么。你生气了，就在神面前说气话；快乐了，也许你觉得我不能在神面前生气，但是其实神也知道你生气，为什么不这样对他说呢？你就会胜过你的脾气了。然后他说，如果我们快乐，就该在神面前说乐话，难过了就在神面前说难过的话，受压了就在神面前说受压的话，觉得有罪就在神面前说承认罪的话。你里头怎么觉得就怎么说，完全是从心里说话，说心头的话，说真话。这就如同一个还不太懂事的小孩到父母跟前说话一样，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句句都是真的，句句都是真的。所以我要再说，我就停在这，读到这里，我们都要从心里说真话。然后经文也都支持这个点。我再提一个经节，就是诗篇62篇8节，这里圣徒们请听，百姓啊，你们当时时信靠他，请听下句话，在他面前倾心吐意。我喜欢这句话，倾心吐意，在他面前，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喜拉。另外一段话，在诗篇里，当你花时间的时候，你也该寻求他，你要寻求他的自己，寻求他的面。你要寻求他的同在，他的人位。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诗篇27篇8节，诗人说，你说，那就是主，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的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这的确是导读，主告诉诗人要寻求他的面，然后诗人心里就说，我要寻求你的面，你的面我正在寻求。好，现在我都把这些点出来了，我们要与神交通。我们继续读后面这一段话，基督徒的加力、光照、享受安息、喜乐、相信、解决难处、胜过试炼、试探和艰难，以及安慰，都在于他借着祷告和神的话与神秘密的交通。这是不是很好的点呢？我想这是非常宝贵的点，使我们主观的经历，使我们能够成为建造教会的人。我希望我也祷告弟兄姊妹也都好去读初信课程21到25课，你读了这些课程，你就有一个结论， 这些课程就是为了我。我在教会里做基督徒很多年，但是还没学过这些功课，所以这是无价的。然后我们来到第二大点，耶利米17章19至27节，说到持守神的安息日。持守神安息日的路，就是享受他，安息于他，并满足于他这活水的泉源。现在弟兄们，你们都还记得最近一次我们的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里，我们都是说到神的旨意，其中有一部分讲到来到主面前得安息，然后有好长一段话说到持守主做我们的安息，以主为我们安息日的安息。所以我就借用了那一段话，并且浓缩在这里说到神的旨意。但是这是很美妙的一段话，我就读给你们听。这里说到，在论到神居所的建造这一长段的记载之后，出埃及31章12至17节重申安息日的诫命，按照哥罗西2章16至17节和马太11章28至30节，基督是安息日之安息的实际。我鼓励你们要读下面的经节，出埃及31章12到17节，这是很好的一段话。我在这里只提几个点，主在这里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我们在新约里，我们也要守主做我们的安息日，这是我与你们之间世世代代的记号，使你们知道我是把你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不仅如此，我们享受主做我们的安息，他就成为我们的圣别，在经历上个人一面成为我们的圣别。这里也这样说，这一天主是安息日的安息的实际，这第七日是完全安息日的安息，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意思就是我们早晨享受主，我们就享受他做我们的安息。如果你看注解，马太28章18到20节，这里说28章到30节，主说这里我们要到主面前得安息，安息就是完全的平安和完满的满足，它是我们完全的平安和完满的满足，我们享受它做我们的安息。然后这些经节也提到说到它是我们永远与主之间永远的约，我们要享受它做我们的安息日，天天享受它做我们的安息日。然后最后在第17节那里说到，在那第七天，李丁说了这个话，在出埃及生命读经里，我前从来没有注意到，在十七节，他说第七日神便安息舒畅。李丁说他从来没有注意到舒畅这个词，安息并舒畅。好，我要继续。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与希伯来四章相连关联的，这里说到安息日的安息，我也要进入这个点，但是这里是说到神永远的定旨。如果你读注解，说到希伯来四章九节，那里保罗说我们要有安息日的安息，有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个安息日的安息分三个阶段，今世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的安息日的安息。他就提到马太11章28到30节很有意思，然后在第二个阶段是在千年国里，在 我们在那一千年里享受基督做我们安息日的安息，然后在将来的永远里，在未来的永远里，我们都要享受基督做我们安息日的安息。所以在希伯来四章七到九节，在整卷希伯来书，你要读希伯来书就看到一个字，很重要的字，叫做今日。今日你们若听见他的声音，就不可硬着心。当我以前去 Dave Higgins 的办公室的时候，他有在办公室有一个字框，说你只有今天，你没有明天。我读这句话，我就里面得着光照。这就是李弟兄曾经说过对那些要赴二开展的人所说的话。他说你们要记得，你们只有今天，没有明天。我读到这话，我就思考甚久。我们知道仇敌总是叫我们想明天，明天我们来做这事，明天你可能要做别的事，可能有许多的压力，你就永远做不到。但是不是说我们就不该谨慎行事，但是事实就是我们只有今天，我们是今天的人。主就是我是，我现在是，他就是现在，他是今天。所以我们要享受主，今天享受他。我就讲到这里，然后第一小点说，倘若我们只知道如何为主做工，而不晓得与他一同安息，我们就违背了神圣的原则。A, 神在第七日安息了，因为他完成了他的工，并且满足了。为什么他满足？他满足，我们继续读，因为神的荣耀得着彰显，因为人有了他的形象，他的权柄也即将施行，以征服他的仇敌撒旦。只要人彰显神，并对付神的仇敌，神就得着满足而能安息。我们知道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用了两个词，形象和管理，这就是神永远的定旨，他永远的经纶，他有团体的人，有他的形象被他充满，并且彰显他，并且要这个人被他的生命充满到一个地步，使这人能在生命中作王，与他一同作王，代表他管理全地。现在在创世纪二章一节二节，这里说到，到第七日神造作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造作的工，安息了。B 小点说，后来第七日蒙纪念为安息日。神的第七日乃是人的第一日，这是不是很好呢？神在第七日安息，那是我们的第一日，我们的第一日应该安息。神做工而安息，我们安息而做工，正好相反。所以这里继续说，人被造后并不是加入神的工作，乃是进入神的安息。所以第二小点说，人受造首先不是为了做工，乃是以神为满足，并与神一同安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与他有个人亲密满了情爱的交通。每天当我们服侍或者与主同工之前，都该如此。哦，是不是读到第二小点？以神为满足，并与神一同安息。对神而言是做工而安息，对人而言是安息而做工。我们对神有完满的享受以后，就能与他同工，这乃是一个神圣的原则。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Tom 弟兄，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与在 Irving 一同照顾青年人，有记得有一次 Tom 我们要进到会场之前，你我开车，你就跟我说，哎弟兄，我们停车，我们在停车场里停下来，我们就祷告祷告再祷告，我们也祷读，我们再祷告，我们的确享受了主。我进到会场时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脸上有看得见的荣光，但是Tom 弟兄和我，我们实在被主充满，我们享受主到一个地步，就使我们能够与神一同做工。然后 A 小点说，如果我们不晓得如何享受神自己以及如何被神充满，我们就不晓得如何与他同工，并在神圣的工作上与他是一。人乃是享受神在他的工作上所已经成就的。五旬节那天，门徒被那灵充满，以及他们是充满了对基督这属天之酒的享受。他们唯有被这种享受充满以后，才开始与神是一而与神同工。我们知道他们祷告祷告再祷告，直到他们被圣灵充满，不止里面充满，外面也充溢。所以那样对基督的享受，被享受基督这属天的酒，就使他们与神是一，与神同工。你们也都记得，人都很惊讶，甚至很不了解，他们用他们的语言说话，然后有些人就讥笑说，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这里有一个惊叹号，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他们根据马太第九章那里说到，新酒就是基督自己，每一天我们都需要被基督这新酒所充满。然后士师记九章十三节那里说到，新酒我们被基督这新酒充满时，这个新酒就能使神和人喜乐。这新酒表征什么？是表征基督使人振奋的生命，满了活力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满有活力的生命，甚至能眺望我们振奋，这不是指天然的一面说的，不是，而是一个正确的方面说的。那是因为它是新酒，这新酒也是指明我们向着主的爱。你们都还记得雅各说到寻求者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神是生命，神也是爱，做我们的新酒。我们享受他做生命，我们也享受他做爱，使我能够快乐，他使人快乐，我们就能够供应，把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供应给人，做人的生命，做人的爱，来使人欢喜，我们也能够叫神和人同得欢喜。第二重点说，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必须带着一个记号，就是我们与神一同安息。我们又回到出埃及31章这一段话，我们享受神，我们必须先被神充满，然后与充满我们的那一位同工。此外，我们不仅是与神同工，更是与神是一而做工，他做我们做工的力量和劳苦的能力。圣徒们，我们都经历这一个点，这是一件大事。当神做我们的力量，作为做工的力量和劳苦的能力，许多人都在个人一面知道，我常常身体上有许多的为难挣扎，我要来到这里，我都向主要，主你做我的能力，做我的力量，如果不是你，我没有力量，没有能力，甚至我 在身体这一面，因为我这样的情形就没有天然的力量和能力，但是就是现在我能够见证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能力，我非常喜乐。所以李弟兄这样说，请听，也供应我们众人，对神的子民说，要对神的子民说话，我们身上总该有一个记号，就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能力，是我们的一切，使我们能够供应主的话。特别汤弟兄，你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安纳汉有一个关于申言的特别聚会，我喜欢说到保罗在那里提到我们要为主申言，零后二章十七节说到在基督里讲神的话，十三章三节又说基督在我里面讲话，有基督讲神的话，又是基督在我里面讲话。所以这里有一个合并，在保罗的执事里，他活在一个与基督合并的范围里，彼此内住。行传六章四节，保罗说我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并进话语的执事。祷告就是我们享受主做我们的安息日，做完全的安息，完满的满足，然后我们就与他同劳苦，来进话语的执事，作为我们，他是我们完全的安息与完满的满足。然后第三终点继续说，在召会生活中，我们也做了许多事情，我们也许做了许多事情而没有先享受主，没有与主施一而侍奉，这样的侍奉导致属灵的死亡，也失去身体的交通。第四终点说，主建造教会的工作应当开始于对神的享受。这应该是可以作为字框里的话，放在你的墙上。主建造教会的工作应当开始于对神的享受，这是你第一该做的事，那是你的职责。如果 我不享受神，我怎么能牧养人，怎么能把神供应给人？我们需要为别人的缘故享受神。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三章二节说，量必你们曾听见那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神恩典的管家职分。我们有一个管家的职分赐给保罗，那是为他们来赐给保罗的，所以他要享受神。然后我们需要享受神，这指明我们为神做工不是凭自己的力量，乃是借着享受他并与他是一。这就是以基督做我们灵中内里的安息，而持守安息日的原则。现在我们知道保罗是这样劳苦，在林前十五章十节他说，我承认我今天这个人是因着神的恩，神是我的享受，所以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他又劳苦，他说到我之所以成为这样的人，因为我享受神。然后他继续说他的劳苦，他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享受神做我的恩典。然后告诉加拉太二章二十节，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林前十五章十节说，不是我，乃是神的恩。所以给我们看见基督就是神的恩，基督与神的恩是同义词。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耶利米书是全本圣经的摘要。耶利米的预言指明唯有基督能完成神的经纶。我的确喜欢这句话，许多人还记得在《正常基督徒生活》这本书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只有基督 能过基督徒生活。我读到这句话第一次就觉得赞美主太奇妙了。李弟兄也曾在一次生命读经信息里说到，只有基督能做得胜者。事实上基督是那独一的得胜者，我们要在他里面，他是那在我们里面唯一的得胜者。我们越在灵里，我们越在他里面，我们就越与他这位得胜者是一，他就把他得胜的生命借我们活出来，并且唯有基督能回应神在他经纶里的要求。耶利米所描绘的图画表明我们算不得什么，基督对我们才是一切。第一终点，耶利米说到基督在完成神的经纶上是我们的公义和我们的救赎，说到神是活水的泉源，说到基督是我们的食物，有说到基督是新约提及一切福分的实际。你整个来看，你在这里有的就是神法理的救赎和生机的拯救，就是神完整的福音，整个就是神完整全的福音，有法理的救赎和生机的拯救。当然我们看见在第二篇信息耶利米二章十三节说到他是我们的义，二十三章五节说到他是我们的义，二章十三节就是说到他是活水的泉源，然后十五章十六节我们不该以这个理所当然的。我们知不知道你们有注意这句话，我得着你的言语，你就停在这里，我得着你的言语，意思就是你在话中有新的发现。我得着你的言语，当我们读生命读经读执事书报，我们读执事书报，我要在第二篇信息里说过，我要再重复，在我的个人的经历，许多时候我还坐在李弟兄旁边，我听他分享，我做笔记，我编辑他的信息。当我在读这些书，我就在想，我真的在场吗？我那是在哪里？神的话在这里，我得着了你的言语。耶利米在神的话里发现了新东西，他就在那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成了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当然我们说到欢喜和快乐，我们需要检查我们喜乐的程度如何，我们欢喜的程度如何。你知道车子你都要去检查油量，有一只量尺就测试你的油量。如果我们把一只量尺放在我们这人里面，我们喜乐的程度如何，我们欢喜的程度如何，这个话必须成为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然后它也是新约的实际，做我们的祝福。我们在最后一篇信息还会讲所有的细节。 B 小点说，一面我们可以说这实在很光照我们弟兄姊妹，我的确认为这一个点是在执事里面各处讲到，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我把这个点用电邮寄给 Bob 弟兄跟 Ron 弟兄，我说我把这个放在一起，这是执事里面的话。我对弟兄们说，弟兄们啊，这是我所谓的发现，你们觉得如何？让弟兄回应说，这个很好，的确是这样。 Bob 弟兄也说了同样的话。所以第一小点说，这里问题是 新约与神的经纶是有什么相关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教导神的经纶，但是你来到灵后，他说他是新约的执事，他是新约执事的服侍者，所以必定有新约和新约的经纶之间有个关系。所以第一小点说，一面我们可以说新约是神的经纶的同义词，是神经纶的内容和实质。如果把新约里面所有的项目移走，就没有神新约的经纶了。神新约的经纶，新约是神经纶的内容和实际。 A 小点说，新约的一切主要项目乃是神的经纶，以及包含他法理、救赎和生机、拯救之分次的内容，为要使我们成为神，以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B 小点说，使徒们的执事乃是为着神新约的经纶。李弟兄用这样的说法，神的经纶就是神新约的经纶。请听，神的执事就是新约的执事，其中心，这新约的执事的中心就是神的经纶。第二小点，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从执事的话来的。另一面我们可以说，新约是神成就或完成神经纶的路。哥林多后书启示，新约的执事乃是为着完成神永远的经纶。是不是很好呢？圣徒们，我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在劳苦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很感谢主，主给我们这份知识里话语的许多部分，使我们能看见这件事。第二终点，基督是新一命新约的实际，也就是神一切所是以及神所给我们之一切的实际。我们在第二篇指出了这个点，这是以赛亚书42章6节和49章8节，这两节都直接告诉我们，神把基督给我们做众民的约，所以基督自己就是新一命。然后第一小点说，遗赠有许多，但这许多的遗赠实际上乃是一个人位，就是那是灵的基督。主在这新一命里所遗赠给我们的乃是取用不尽的，这些都要借着那灵给我们经历并享受直到永远。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我们都能够享受这样的遗赠直到永远。我还永远不能忘记有一天有一次尼丁是这样讲的，我忘不了，我们需要有永远的眼光，我们都要有永远的眼光，我们需要过永远的生活，我们也要做永远的工作。换句话说，新耶路撒冷是在永远里，那是在永远里的意象。当我们过永远的生活，我们就是活出新耶路撒冷，做新耶路撒冷的工，做出新耶路撒冷。所以我喜欢这样的发表。然后来到第三小点，我们要读耶利米18章15节，是这一点主要的经文。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曾经注意这一节，这里说到，我的百姓竟忘记我，他们向虚无的神烧香，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行在没有修筑的小路上。第三小点是根据这一节，我们需要走我们先祖所行的古道。谁是我们的先祖？当然我们可以说李弟兄是我们的先祖，神 是何等怜悯我们，我们说你弟兄是我们的先祖，还有一切在我们之前的弟兄们，保罗也是我们的先祖。约翰，我们需要走先祖所行的古道，行在以新约的经纶为中心之新约的路上，就是引到生命的路上。这是马太7:13-14，而小路是往下走，是撒旦诡计的路，照着他诡诈的诡计而行，引到败坏。行小路乃是往下走，但行古道就是行修主的路，往上行。所以主的恢复，我们专注在神的经纶上，这与新约是同义词。我们也有新约来执行神的经纶，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领域里，我们是往上走，不是往下走。根据马太7:13-14，我们要进窄门，并要走窄路，我们不要走阔路。在阔路上进去的人多，门宽路阔，进去的人也多。请把这个多画起来。要祷告，主拯救我脱离这人多的路，然后也要把少在14里的少画起来。这里说到那门窄那路狭，早造的人也少。在主的恢复里，主要我们的是要得着这些少的人，我们要做这些少的人。第四小点，在新约，就是永远的约里，神赐给我们一个心和一条路。一个心，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来有短的祷告。一个心就是要爱神、寻求神、活神，并被神构成，使我们成为他的彰显。一条路就是三一神自己作为内里生命的律，连同其神圣的性能。这一个心和一条路就是同心合意。如果你读这些经文，是蛮有力量的。主说我要赐给他们一个心和一条路，请听，好叫他们终身敬畏我。什么叫终身敬畏我？敬畏主就是遵从他，惧怕他，敬重他，并且在意他，在一切事上尊重他。所以这就是终身敬畏他。然后主赐给我们一个心和一条路，然后使他们和他们以后的子孙得福了。他又说，我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一个心和一条路，这永远的约，我必不转身离开他们，必善待他们。神这样应许我们，根据他永远的约，他不会转身离开我们，他不会停止善待我们。我们是不是觉得很惊奇？有时我们对主说，主，感谢你怜悯我，我还在这里，你还在善待我。不止你是美善的神，你还是善待我们。我要将你，并且要赐他们敬畏我的心，请听，使他们不转身离开我。意思就是神要把他的敬畏放在我们心，保证他们不转身离开我，那是他永远的约。然后他说，我必因他们喜乐，必善待他们。这是太好了。在使徒行传，同心合意这个词是一再的提到。我们来到第三终点。第三终点说，基督是在诸天之上做宝座的升天者，如今在执行新约，就是他遗赠给我们做遗命的。 并在为我们代求且供应我们，使我们能认识、经历并享受包含在新遗命中的一切遗赠。希伯来十二章二节说到，圣主们，每一天我们都需要望断以及耶稣，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这不是说，当然他也可以说望着耶稣，但没有这样说，是望断以及耶稣。这意思是有许多周围搅扰我们的事物，当你望断以及耶稣，你是用不分心的专注力看他转离其他一切的事物，就是那些打岔的事。然后来第一中第一小点，身心一命新约遗嘱，因基督的死已经得以生效，并且由复活并升天的基督执行并实施。第二小点，新约已经作为新遗命遗赠给我们，现今基督在他天上执事奥秘的范围里正在执行他所遗赠的。第三小点，基督现今在诸天之上是活的、神圣的，并且有能力，他能在每一细节上执行新遗命、新约，使其中所包含的每项遗赠，我喜欢这个点，每项遗赠对我们成为便利实际的，这实在太好了。希伯来七章二十五节，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 A 小点，作为神圣的大祭司，基督借着为我们代求执行新约，为我们祷告，而使我们被带进新约的实际里。 B 小点，作为新约的中保执行者，基督在他天上的执事里正在执行新遗命，并在我们里面实施其中的每一项遗赠。 C 小点，作为新约的保证，基督是其中一切都必成就的凭据，他担保并保证新遗命的功效。第一小点，作为真帐幕、天上帐幕的执事，基督用新遗命的遗赠福分服侍我们，使新约的事实在我们的经历中有效。然后一小点，最终一小点说，作为群羊的大牧人，基督是在升天里，是在复活里，在升天里，他在做什么？在他的执事里做什么？他在牧养我们，我们能与他是一，在他的执事里是一，我们就要让他牧养我们，并且借着我们去牧养人。所以希伯来十三章二十节说到他是领群羊的大牧人。第四终点说，我们若要接受新约中一切福分的应用，就必须是对基督天上执事有回应的人。一小点说，基督在诸天之上的执事执行新约，需要我们的回应。A 小点，历世纪以来，基督一直想要得着一般人来回应他在天上的执事，却没有完全成功。一直想要得着一般人回应他天上的执事，却没有完全成功。比小点，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今天在地上有一般在主恢复里的人回应基督天上的执事。我们都知道，许多人知道，特别你读活力牌的书，他主要在做的，在他的执事里，就是要牧养众召会，牧养人，传福音给不信者，就是在牧养人。尼哥底母不信主来牧养他，他也牧养那撒玛利亚妇人，他就一再的这样做。牧养包含一切，从我们的重生 一路直到我们在基督里完全长成，那都是靠着牧养。 C 小点，当基督在天上为我们带球并供应我们时，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就在地上回应基督天上的指示，配合并反映他执行新约时所做的。我要再回头讲牧养的事。我查读了一些经文，我们都知道在约翰十章十一节他说他是好牧人，希伯来十三章二十节他告诉我们他是大牧人，在彼前二章二十五节他告诉我们他是我们魂的牧人，意思就是他牧养我们的心，牧养我们的意志和情感。五章四节说他是牧长，启示录七章十七节我们也提到过，在第二篇讲过，告诉我们他是羔羊牧者，他是羔羊是在神的宝座上来牧羊我们，引导我们到生命水的泉那里。然后第二小点说我们的眼必须被开启，看见新遗命、新约、遗嘱以及一切遗赠的属天意象。在第二小点下面的 A 小点，父应许了一切，主耶稣成就了这一切，如今这一切已成的事实都列在遗嘱里，成为给我们的遗赠。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很美妙？圣经都在这遗嘱里，这遗嘱里的一切都在圣经里。旧约是这实际的图画，整本圣经就是神向着我们的遗嘱，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话祷告回去给他。在这圣经里，就是在他的遗嘱里，这是我们的实际，我们要照着他的遗嘱祷告，他就完全答应这样的祷告。这是他的约，这是他的遗命，这是他的遗嘱，这是他的遗命。第 B 小点，我们若有属天的意象，看见神一切的福分都是遗嘱里的遗赠，我们祷告时就不会像可怜的乞丐，乃像荣耀的承受人，凭信领受这些遗赠。 C 小点，我们对遗命新约若有属天的看见，我们的观念就会改变，我们会有彻底的大改变，并且会癫狂的赞美主。我读到这个时，我就需要向主承认，我需要眼睛得开，看见属天的意象，看见新约，这样才会有彻底的大改变，并且癫狂的赞美主。我好像还没有这样，如果我们有这属天的意象，我们就会这样。 Tom 弟兄，我永远忘不了你曾经告诉我，你第一次受训就是参加希伯来书的训练，你的确被这次训练迷住了。那李弟兄讲到这个时代执事的内容，他说到希伯来书的各个要点，这个我在经历里，当李弟兄到主那里去之后，我们常常都要做决定，要李弟兄做了结晶读经，那我们现在要往前，我们要结晶哪一卷书？有时我觉得我应该要做加拉太的结晶读经，然后我跟 Andrew 跟余弟兄跟 Ron 弟兄跟 Benson 弟兄交通，他们说他们要结晶读经希伯来书，我就说 Amen， 我放下加拉太书，因为他们觉得希伯来书是在李弟兄所供应的事情的顶尖的项目， 实在是太不平凡了。我们知道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就是耶利米书的核心，是也是希伯来书的中心。我们知道这个第五重点说到，我们需要新约全部二十七卷书来说明耶利米三十一章三十一至三十四节。一小点，我们若在整本新约的光中领会这一段，就会看见在这新约里有教会、神的国、神的家人、神的家，就是神在我们灵里的居所，新人和基督的身体，做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丰满。二小点说，至终这新约要带进千年国，我们就是为此而在这里，要带进千年国，那是我们一千年的婚结婚之日，并要终极完成的带进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直到永远，神所有的子民都要做他的妻子，直到永远。所以圣徒们，这就是耶利米书中神的经纶同他的分次。我的确为这个着迷，感谢主。我们可以停在这里。 Amen。